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8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拜登总统5月17号宣布，除了正在捐赠的阿斯利康疫苗，6月底之前还会捐赠美国生产的辉瑞、莫德纳和强生疫苗，总数比中国与俄罗斯捐赠的还要多5倍。拜登宣称美国将会成为世界疫苗军火库，来到对抗中俄的疫苗外交。据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拜登总统5月17号星期一宣布将会同世界其他国家分享疫苗，协助控制世界疫情。他说美国在3月已经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分享了400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在4月底亦都宣布将与世界各国分享6000万剂疫苗。拜登接着宣布将捐赠辉瑞、莫德纳以及强生公司的疫苗，而美国疫苗捐赠总数比中国、俄罗斯都还要多。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星期一5月17号下令禁止他的内阁成员公开谈论南中国海问题，但他表示这样并不意味着菲律宾在捍卫主权方面出现动摇。在杜特尔特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一些菲律宾部长就几百艘的渔船出现在南中国海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对中国进行强烈谴责。杜特尔特一直寻求与中国加强关系，但有关官员的做法据港认为却加剧了两国的紧张局势。据路透社报道，杜特尔特在电视讲话中说，这个是我现在给内阁及所有为政府讲话的人下达的命令，不要跟任何人讨论西菲律宾海。菲律宾将它的经济专属区称为西菲律宾海。他说如果我们要谈，这个只是我们在内部去谈。杜特尔特后来澄清说，他的命令不应该被理解为软弱。他星期二还表示海上巡逻必须继续。据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一5月17号报道，随着印太地区军事紧张局势加剧，一些专家表示美国无人侦察机将会更频繁地出现在临近中国周边的海域上空。与此同时，有报道说中国军方正在寻求购买两款自杀攻击式无人机。报道援引美国海军称，两架 MQ-4C 海神侦察机已经暂时从关岛转移到去日本北部的三泽基地，这里是高空长航时无人航空载具首次部署在日本。该部还报道说，一架海神侦察机与两架 P-8A 反潜巡逻机、一架 EP-3E 电子侦察机和一架美国空军 RC-135W 电子侦察机上个星期二在南中国海上空执行任务。他们在台湾海峡南端活动，并在度靠近海军汕头港的海岸飞行。一部抗衡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的法案在美国参议院朝着最终通过又迈近一步。参议员星期一5月17号以86票对11票的表决结果终止了围绕无尽边疆法的冗长辩论程序，将法案向前推进。这部法案将会授权5年内拨款1100多亿美元用于基础和先进技术研究。这部法案将授权拨款的大部分金额，也就是1000亿美元，用于投资基础与先进技术研究、研究成果商业化以及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教育培训项目。按照参议院的规则，任何议员都可以提出有意要对某一项法案进行冗长辩论，从而以这种方式阻碍该议案通过。美国和欧盟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宣布开始讨论解决全球钢铁和铝产能过剩的问题，追究中国支持扭曲贸易政策的责任。这份声明是由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星期一5月17号发表的。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联合声明文稿，在上个礼拜的一次网上会议上，美国和欧盟领导人承认需要有效去解决方案来到保护关键的产业，并同意寻找途径解决由于美国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从欧盟进口的 商品徵收關稅而出現的世貿組織爭端。戴奇、雷蒙多和都布羅夫斯基斯承認，主要由第三方推動的全球過剩產能對相關行業造成了影響。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
梵蒂冈星期一公布，教宗方济各任命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周守仁接任天主教香港教区的主教。周守仁星期二早上以后任主教身份会见传媒，多次被问到他过往曾经为六四事件上街，今年会不会上街悼念六四，以及中国拆十字架是否认为天主教在中国受到打压等政治议题。周守仁說，今年六四要看情況，上街悼念是否合法。他又說，拆十字架背後可能有很多故事，他不想用打壓這個字眼形容天主教在中國的處境。周守仁多次強調，以同理心與年輕人對話相當重要，至於國安法的紅線之下怎樣貫徹天主教的教學理念，周守仁認為要給予學生思想空間。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湯愛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一职由上任主教杨明章2019年1月初因病去世之后悬空超过两年，一直由荣休主教汤汉书记担任宗教处理。外界一度盛传开明派的副理主教夏志成是热门的接任人选，但是2019年6月爆发反送中运动之后，夏志成同情抗争者，多次走到示威现场和抗争者唱圣诗和对话，希望缓和抗争者和警方的对立情绪。有报道指教廷担心由夏志成出任香港教区主教可能会触怒北京。过去两年间多次传出亲北京的香港教区神父蔡慧文是另一名升任主教的热门人选，但是受到教区内部大力反对。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去年年底表明，如果梵蒂冈任命蔡慧文担任香港教区主教，他死后不愿意葬在主教座堂，以示强烈的不满。去年年底亦都有报道指梵蒂冈考虑由夏志成和蔡慧文之外的第三人选接任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一职。梵蒂冈星期一即是5月17号公布教宗方济各任命现年61岁的耶稣会中华省会会长周守仁接任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一职。香港明报星期二即是5月18号头版头条报道，今次是教廷鲜有委任属于修会神父的周守仁空降到教区担任主教。香港出生的周守仁过去多数是以香港华人和九龙华人书院校监的身份发声。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时候校园躁动，他多次强调要聆听学生，但是不代表是认同他们的所为。周守仁星期二即是5月18号朝头早以天主教香港教区后任主教的身份，联同天主教香港教区中座处理汤汉书记和天主教香港教区副理主教夏志成一起会见传媒。周守仁发言的时候表示，他感到好荣幸能够担任香港教区下一任的主教。他坦言一开始并不是好愿意担任这个职务，因为他相信由教区神职班出任主教会好一点，但是他否认教宗有向他施压，他强调是对教会的服从。
教宗的任命呢，其实中国一段的过程啦，咁可能大家睇到我原本都唔係好願意咁，因為我都好相信咧，教區嘅主教應該由教區神職班出任嗰啲但係最後尾，因為我係耶穌會士啦，咁教宗都好明確咁樣話都想我做嘅，咁我就都會服從教宗嘅。咁呢個教宗冇私慢啊，但係我睇佢啲全部都係啲特別嘅慢嚟嘅，只不過係我哋最後尾嘅服從。
教部记者首先提问表示，教区主教出缺两年之前，教友对主教的意见相当强烈，有时意见纷纭甚至分裂，年青人对教会的意见亦都非常强烈，但是他们觉得教会有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周守仁未来会怎样协助教友对话和修和，怎样聆听教友尤其是年青人的意见？周守仁回应表示，这个场合并不是工作计划方，他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工作计划，不过他强调以同理心陪伴年轻人是最重要，而同年轻人对话如果只是在一个大演讲厅里面，他认为这样做只是做 show。
有一个对话一定要有聆听，聆听有同理心的对话，不是只是说两个互相讲话，我都不是对话，我都是 parallel monologues。咁或者一個好大嘅演講廳嘅對話，呢個係一個 show 多過一個真正嘅對話。我覺得對話係真係需要比較少組一齊去傾先至有用啦。咁我會好努力呢樣嘢嘅，我會都會爭取。咁希望嗰啲對話之後多啲信任。咁香港而家最大嘅問題係冇咗信任上。咁啊，教會裏邊我哋都經驗到咯。
有記者多次問及周守仁過往曾經為六四事件上街，今年會不會上街悼念六四？周守仁回應表示，今年六四要看情況，上街悼念是不是合法？
今年六四，我諗要睇下今年六四的情況咯，即係係咪合法嘅咧？可以上街啊？而我都唔鼓勵我哋任何一位，我自己都唔會做啲唔合法嘅嘢。
有記者問及過去幾年中國大陸頻頻出現拆十字架的情況，周守仁是不是認為中國大陸在迫害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周守仁回應表示，他認為拆十字架背後有很多故事、很多背景，他不開心見到拆十字架這些事情，但是他認為要多些了解背後的原因，他不想用打壓這個字眼去形容天主教在中國的處境。
對天主教有打壓呢？其實呢個字眼咧，打壓呢個字係佢都有唔同嘅重量啦，啊，同埋睇法啦。我自己會覺得，我會希望能夠大家能夠多啲了解，多啲和諧一啲嘅生活咯。啊，咁呢個就係如果咁呢個我睇法嘅嘢。啊，我唔想用打壓呢句字眼。
拆十字架
是對的，拆十字架我剛才說了，我對拆十字架我感覺是不好的，但是這個只是一個感覺，但是背後拆十字架的原因我是不太清楚的，可能會有個原因，是不是？這個要再理解。
另有記者問及中梵協議簽訂之後，中國國內有神父受到一些不是太好的對待，或者要加入中國大陸的天主教愛國教會，周守仁未來領導的香港天主教會怎樣處理宗教自由的事宜？周守仁表示，據他所知，中梵協議不包括香港、澳門和台灣的主教任命事宜，亦都不涉及中梵之間的邦交問題。對於香港教區是不是要加入中國內地的愛國教會，他認為與中梵協議無關。
中梵協議呢，據我所知，是只是主講是任命主教的，任命主教是沒有第二些東西，都不是一個邦交協議，是一個牧民協議。咁就而中梵協議呢個主教任命是不包括香港、澳門的，台灣不包括這些地方，都是講中國內地。所以將來會不會要香港加入愛國會啊？呢啲係應該係冇關嘅協議問題，而亦都係因為香港是跟羅馬一起的話，我們既然羅馬和沒有邦交，這個是邦交上的問題，我想要教他們去梵蒂岡去問這件事。
至於在國安法之下，香港的教育界多了很多紅線，不可以在校園談論政治，亦都要推行國安教育等等。香港教區作為一個重要的辦學團體，怎樣在國安法之下貫徹辦學理念？周守仁回應表示，教育最重要是怎樣讓學生有思想上的空間。他明白有些議題是比較敏感，例如法律的問題，他會請專業人士去協助。
我相信呢，思想空間是重要的，為教育嘛。如果沒有思想空間，學生是成長不到的。這個空間就是希望我們教育界都能夠有翻呢個呢個空間啦。咁當然有啲議題我明白嘅係好敏感啊，或者係要好小心處理嘅，特別同法律有關嘅問題。咁我哋都會請啲法律嘅專業人士去幫我哋了解多啲，幫學生了解多啲啦。咁因為你了解咗先至可以有空間繼續去諗。
资深天主教中国教会研究员、香港树人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助理教授林瑞琪星期二在香港电台节目表示，周守仁在香港教区资历深，熟悉教育工作、灵修和行政经验都相当好，也都愿意聆听别人的意见和愿意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意见，做事有说服力和亲民，认为是担任香港天主教区主教的理想人选。
在行政上面非常之好，他很有立场，做事很决断，但是他很肯听相反意见，
即
他肯跟任何一个不赞成他的人讨论，肯听他们的讲法，也都很敢表达自己的立场给人知道，但这个绝对难得，教会里面 有太多人是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他们很谦卑客气，但是这个反而是作为一个主教是一个障碍。周守仁是很清楚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给埋背后的理据给你。
Okay.
真的很耶稣会的想法，就是他要给个 rationale 给你，解释了给你听为什么他要这么想，就是很有说服力的。
周守仁去年接受明报周刊访问的时候表示，1988年他在九龙华人书院实习，第二年发生六四事件，他当时话俾学生听他会上街，边个要跟就跟住嚟。周守仁又表示，多年在外国生活的他才发现，除了国际人，他的内心深处还有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周守仁亦都有谈及反修例运动的时候表示，香港社会越趋分化，华人书院的旧生、学生和老师都有蓝有黄。他坦言这个世界没有人是中立，他自己都不是中立，但是他会包容各种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政府日前首度表态支持世贸组织关于新冠疫苗等抗疫物资知识产权的豁免提案之后，引起大型药厂和部分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弹，其中包括中国学者和网络言论亦都多有批评，说拜登总统是站上了道德高地，但他是为印度等国家开空头支票。不过在一片的反对声浪当中，中国星期四亦都是跟进表态支持疫苗知识产权的豁免提案，说将会积极参与此案的文本磋商。对此无国界医生组织表示欢迎，并且呼吁反对者聚焦治病救人的重点，不要再以个别的知识产权利益甚至地缘政治竞争来到转移焦点，或者截损全球团结抗疫的效益。而兩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疫苗專家就說，雖然中國整體的生技醫療技術水平落後美國，可望受惠於這個提案，但是兩國主力的新冠疫苗品種各有優劣，技術差距並不大，原物料供應鏈可能才是最大的瓶頸。針對世貿組織成員正在討論的全球疫苗可及性的問題，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高峰5月13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中方認為世貿組織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亦都支持將這個疫苗的知識產權豁免提案進入文本磋商的階段。高峰說，下一步中方將與各方一道積極參與磋商，共同推動達成平衡有效的解決方案，以便各國共同盡快徹底戰勝疫情。 这个是继美国政府在5月5号一改先前反对的立场，表态支持这个提案之后，中国亦都跟进持相同的支持立场。对此，无国界医生病者有其药专案位于日内瓦的高级政策法律顾问暨政策协调主任胡元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明确表态支持专利豁免案，代表国际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共识和共同致力推动此案的决心。他说，藉此全球公共卫生的危机之际，确保全球疫苗和其他医疗药料的可及性，以及将它视为全球公共产品应具优先性。胡元琼尤其推崇美国政府带头示范，支持这个由印度和南非所提出的倡议。
我们对于美国最近的这个表态呢，是非常欢迎的，因为在世界贸易组织这个谈判已经持续了7个月，然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胡元琼说，他们对于美国最近的这个表态是非常之欢迎，因为在世界贸易组织这个谈判已经持续7个月，但是没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对美国这个表态，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应该是打破这个僵局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他说，其实中国驻世贸的代表李成刚早在日前世贸组织的第二次总理事会上面，也都是讲述过中国支持将这个提案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立场，只是未被广泛报道。虽然美中两国都表态支持，但是此案仍需世贸组织164个会员国一致同意才能够通过，这样亦都才能够是对全球制药业具有约束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伟阿拉5月10号曾经表示，他希望会员国能够在年底前达成一项务实的解决方案。目前好像总部设在纽约的跨国公司辉瑞等大型的药厂和欧盟国家，好像法国、德国、瑞士等国，仍然持强烈的反对的立场。他们反对的理由大致包括：一、知识产权豁免案将损及投入大量经费和资源研发的药厂或者专利所有权人的权益，不利鼓励科学创新；第二，疫苗制造非常复杂，即使是放开专利，没有人才、设备等基础设施的穷国做不出相同品质的疫苗，不单止缓不济急，亦都没办法实现疫苗的公平取得；三，更多厂商如果因此加入生产疫苗的行列，只会导致对原物料供应链的排挤，反而推升原物料价格，亦都无助于扩大产量等等。甚至拜登政府团队里面亦都传出高层官员的担心，美国生技企业敏感的商业机密会因此拱手让给中国和俄罗斯，让此两大地缘政治对手的生技医疗产业因此可以跃进或者蚕食美国在生物技术的制药领域的优势。他们呼吁审查此举对中俄的影响，以免损及美国长期的竞争力。对此，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胡元琼认为，反对者的意见有不符事实之处，亦都多数是转移焦点的论调。
我们讲的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决议，以治病救人为主，然后呢，并不是我们就破坏了这个知识产权的体系。
他说，他们讲的是一个临时的决议，以治病救人为主，并不是他们就破坏了这个知识产权的体系。胡元琼说，面对新冠病毒的快速变异，各国必须认知到一国之安全不代表全球的疫情就可以因此缓和下来，而且全世界的人命也都不能够只是坐等少数控制技术的厂商的疫苗来到打救。他说，制药大厂好像辉瑞所提到的生产环节难题确实存在，但是就算是最新的基因的技术，20年以来已经有很多机构或者科学家在研究，并且是取得庞大的公共资金作为是援助。此外，真正是靠这个基因的技术发展出疫苗的不是辉瑞，而是德国的生物科技公司。该公司已经同上海复星医药有合作的伙伴和技术转移的关系。因此，他认为如果排除专利的障碍或者地缘政治的干扰，令到更多国家的厂商能够投入生产，并且就近供应疫苗和其他抗疫所需要的药品药材，才能够扩大公共卫生的效益，并且贴近全球的需要。
现在关键涉及到一个健康权和生命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政府是负责任的一方。
胡元琼说，现在关键涉及到一个健康权和生命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政府是负责任的一方，所以他们认为政府应该要用所有可能的措施来到保证全球范围内的可及性。 否則在新冠疫情之後，未來一兩年，他們是可能會看到的是全球範圍內衛生的不公平性和貧窮的這個鴻溝是繼續加深。在中國商務部正式表態支持之前，中國境內的學者和網絡的言論亦都對拜登政府轉向支持專利豁免的立場多有批評。鳳凰網5月8日特別評論說，放棄疫苗專利只有兩個贏家，就是美國總統拜登成為了世界道德領袖，印度總理莫迪是為疫情海嘯當中的印度攞回了一個空頭的支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劉衛東就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說，他認為這次美國的態度更多是出於維護國際形象和道德領導角色的政治考慮，而不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行為。他說美國此舉目的在於增強自己的軟實力，這是與其他大國例如中國之間的競爭政治意圖明顯。不過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疫苗專家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批評說，這些學者和網民的看法是無知。他說如果中美都放棄專利的話，美國付出得更多，因為美國的這個新的基因的疫苗是一種比較新的技術，它的專利項目會更多一些。因為輝瑞疫苗有260種成分，中國做的滅活疫苗和流感疫苗比較接近，有一些通用的技術在裏面，所以兩相比較之下，不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中國是不會蝕底。這位中國專家還說，這是全世界的事，分享疫苗是每個負責任的政治家都應該考慮的。這位專家認為，雖然中國在發展這些基因疫苗的進度較慢，但是上海復星已經和德國生物科技公司合作，另外雲南旭森生物技術公司5月底亦都將會在墨西哥開展基因疫苗第三期的臨床的試驗。因此就算美國不願意讓渡專利，中國很可能亦都很快有能力自己大量生產，而且基因疫苗不涉及病毒的生產，所以不需要生物安全等級的工廠就能夠生產，其實他認為其他企業模仿相對容易。他說此外，中國剛剛完成年產30億劑疫苗的車間來到生產主力品種的滅活的疫苗，好像中國的科興和國藥疫苗，未來在產能上將會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從市場競爭的角度來看，滅活疫苗的使用條件比較低，例如只是需要攝氏2到8度的儲存環境，反而在發展中國家有適用性的優勢。因此需要冷凍儲存的美國製疫苗現在在美國以外的市場的市佔率仍然是低，這個應該是拜登政府想透過專利豁免案來到擴大全球影響力，搶佔美國之外的市場的原因之一。這位中國專家還說，中美兩國在疫苗的技術上差距並不大，但是美國擁有完整的供應鏈應該是他們的殺手鐧。以輝瑞生物科技的疫苗為例，他們使用了來自19個國家260種以上的原物料，因此中國如果開始製造基因疫苗，短期應該會帶來原材料採購的衝突，但亦都可能因此刺激原材料供應鏈的擴大規模生產，從長遠來看，這個應該是良性的競爭。位於台北的台康生技總經理劉理成同意，原物料供應不足可能是產能的最大的瓶頸，因為如果缺乏原物料，生產廠商再多，產量亦都不會擴大。劉理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疫苗專利豁免案立意良善，但是難度不小，需要大製藥廠有意願進一步技術轉移，還要有機器設備等，才能夠生產出品質和效能一致的疫苗，以解決全球疫苗短缺的問題。他說大藥廠的反對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各國政府能夠進一步提供廠商回饋或者是限縮專利豁免的範圍，或者是可以提高藥廠配合的意願。劉理成認為，中國整體的生物技術的製藥水平可能落後美國8到10年，因此如果專利豁免案通過，中國會是受益者。但他說就算美國不讓渡專利，中國都還是可能可以靠自己摸索追趕，開發出自成一格的技術。
生產的有些是真的是 trading secret， 他自己有，但是那不代表說別人沒有辦法追趕你，因為條條大路通羅馬。
劉理成說，生產的東西有些真是商業秘密，是藥廠自己獨有，但是這個不代表說其他人沒辦法追趕，因為條條大路通羅馬，中國摸索一套新的製程可能也都能夠克服，甚至克服的效果更好。尤其中國的市場規模大，往往是提供了新藥快速發展的好大誘因。 刘理成话：市场决定一切，包括价格。刘理成以罗氏大药厂嘅乳癌用药黑塞丁为例，为咗进入中国嘅医保系统，罗氏多年前将此药喺中国大幅减价七八成，但系因为使用者众，反而增加公司嘅年度营收 2.5 倍，连旧厂房都重新开张，嚟到满足中国嘅需求，可见中国市场力量之大。记者王丽玲喺台北报道。澳大利亚学者最近发文指出，中澳关系不断恶化之际，中国下一步可能是以限制留学生的方式惩罚澳大利亚留学产业。分析认为，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和科技对决当中，控制留学生流向可能成为中国当局的政策选项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近年来因为在封堵华为、新冠溯源、反中共渗透等问题上面的态度强硬，中澳关系陷入低潮。中国2017年以来频频限制进口澳洲农牧产品和矿产品，更在这个月较早时宣布无限期暂停中国发改委和澳洲政府共同牵头的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的活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两名学者日前在一份政策报告之中说，澳洲留学产业很可能成为中国惩罚的下一个目标。这份分析报告又说，就经济贡献来说，中国在澳洲的留学生的影响力和铁矿石、天然气、煤炭等传统出口行业相当，是超过100亿澳元的重要的产业。文章又认为，澳大利亚的教育产业依赖中国，如果北京针对澳大利亚的教育产业出台限制措施，将会重创澳洲教育业，对中国自身损害就很少。报告作者之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监管与全球治理学院研究员本杰明·克斯科维奇对美国之音说，包括澳大利亚教育部门在内的整个澳大利亚经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正是越来越多地寻找替代市场，不是因为澳大利亚的大学或者更广义的澳洲经济不想向中国出口，而是因为他们越来越敏锐地意识到和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相关的政治风险，也就是说中国可能会试图通过贸易限制机制来胁迫他们的政府。这份报告又说，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留学生是澳大利亚每年带来120亿澳元的收入，和相比澳大利亚每年对中国出口额最高的产品前三名分别是铁矿石大约是630亿的澳元、天然气170亿澳元和煤炭140亿的澳元。据报道，中国有至少两家规模较小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商被通知要求暂停从澳大利亚进口新产品。文章分析认为，如此推算，教育产业将会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经济开刀的下一个目标，因为中国已经对进口澳洲煤炭出了限制的出台令，目前中国还未有找到可以替代澳洲高质量铁矿石的其他的来源。文章又说，和目前受到中国经济胁迫的很多行业不同，教育就是就业密集型的行业，和澳大利亚的技术竞争力密切相关。澳大利亚学者的这次警告并非无根据，中国官方近年来多次向国民发出对澳洲留学的警告。2020年14月，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明确提到，中国消费者可能会选择避免四种澳大利亚的产品，就是葡萄酒、牛肉、旅游业和教育业。当时正是藉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推动新冠源头调查的中澳关系紧张时刻，中国驻澳大使成景业当时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采访的时候说，如果情况变坏，大众会考虑为什么要去一个这样的一个对中国不是那么友好的国家，游客可能会改变想法，家长亦都会想这个他们认为不是那么友好甚至有敌意的地方，还是应不应该将子女送去的最好的地方呢？一个多月之后，中国教育部在2020年6月9日发布当年第一号的留学的预警，他说疫情期间澳大利亚发生多宗针对亚裔的歧视性的事件，提醒中国留学生做好风险评估， 謹慎選擇或者赴澳或者返澳學習。今年一月，中國教育部又發出類似的針對澳大利亞學校的留學的預警。克斯科維奇表示，留學產業是一個全球性的市場，除了澳大利亞之外，還有很多國家可以提供英語教育。中國政府可以通過多種機制將學生的出國橋引向其他國家。克斯科維奇說，一種情況可能就是會有更多的中國教育機構大力推動其他的國家的高等教育的選擇，另外一個可能的方式就是政府普遍地去影響中國的公共輿論，增加關於澳大利亞社會、有關澳大利亞生活經歷的負面的影響的報導，強調突出澳大利亞社會之中確實存在的令人震驚的種族主義的事件，可能還包括領事警告，試圖鼓勵中國學生或者有意向留學的學生選擇其他國家。克斯科維奇說，與中國媒體目前炒作美國的負面的新聞的情況類似，中國政府控制的新聞輿論正是利用澳大利亞社會中的負面新聞影響民眾對澳洲的觀感。這些是一個問題，中國對澳大利亞以及美國這樣的國家進行的信息戰或者心理戰，他們需要意識到這一點，他們需要批判性地審視有關的問題，並且在必要的時候回擊那些不同形式的宣傳。克斯科維奇又說，他認為好像澳大利亞或者美國這樣致力於透明公開的民主價值觀的國家，有義務坦誠面對他們的缺點和他們社會之中的問題，這些最終是他們能夠真正處理和克服這些缺點的唯一的方法。美國一直是中國留學生出國的首選的目的地，不過最近有跡象顯示美澳兩國高等教育的吸引力開始出現了下降的趨勢。中國英語培訓公司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2020發布的中國留學白皮書調查的顯示，2020年英國首次超過美國，2015年到2020年傾向留學美國的比例從 51% 下降到 37%， 澳大利亞從 22% 降到 16%， 同加拿大持平。報告又說，近兩年由於中美關係緊張以及英國重新開放 PSW 的簽證學制短，導致影響留學英國的群體佔比上升。美國的大學亦越來越多這樣依賴中國留學生帶來的收入，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國際學生來源國，2018-19 學年有近37萬名的中國學生在美國學校的學習。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留學生是美國經濟帶來149億美元的收入。美國國務院和國際的教育研究所公布的報告引述美國商務部的數據指出，2018年外籍留學生對美國經濟的貢獻總共是447億的美元。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和新興科技中心研究員雷姆科澤維斯路特說，中國近年來顯示出限制留學生的流動的做法，不單止與澳大利亞遭受到的經濟政治脅迫有關，同時可能會涉及中國限制技術人才外流的心態。澤維斯路特對美國之音說，在這兩種情況之下，中國通過移民限制違反了開放的科學的規範，但這個工具可用於不同的目的。中國阻止非軍事技術人才外流此前已經有了先例，2018年參與創建出首例人造單染色體真核細胞的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博士生邵陽陽，在中科院高層勸告之下放棄了出國研究的申請。科技日報2018年8月報導說，中科院院長白春禮說，經過中科院的努力，在自然雜誌發表了世界領先的合成生物學成果，正是申請海外博士後的博士生邵陽陽最終選擇留在國內。文匯報在這個之前報導說，邵陽陽申請的博士後項目之中就包括了與中科院同時發表類似論文的美國同行實驗室。邵陽陽的中科院導師岑仲君對該報說，為了學生的前途考量，他希望他出國，但為了國家考慮，他真的希望他能夠留住他。喬治城大學的澤維斯路特說，邵陽陽的案例究竟個案抑或是反映了一種中國長遠的政策的選擇呢？目前仲係不得而知，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实验室走向前沿，这种做法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俄罗斯共产党被揭发收取中共金钱和其他好处，并且被批评是在俄罗斯境内为北京服务的中国代理人。有分析认为，俄罗斯政党之间经常抹黑揭短，但是打中国牌攻击对手非常罕见。这次事件亦都反映了中国与俄罗斯政党之间各种台面下的互动和微妙的关系。俄罗斯祖国党5月3号发表公开信，指责俄罗斯共产党、俄共领袖久加洛夫和其他俄罗斯共产党的高层从中国和中共那里获取金钱、其他形式的支持和行动指示。这封信写给俄罗斯司法部长的公开信，要求对俄罗斯的共产党与中国的关系展开调查。公开信认为，俄共、久加洛夫等俄共高层的行为完全符合相关法律的条款，有资格被列入到外国代理人的名单当中。公开信说，俄共高层人士频频去中国旅行和发表演讲，久加洛夫的三本书被翻译之后在中国出版获取稿费，久加洛夫的孙亦都以留学实习的名义在中国学习中文和生活。另外一位的俄共高层曾经担任过伊尔库茨克州长的列夫前科葵夫人，在一年中更有多达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国度过。公开信说，通过演讲和出书等方式获取报酬，可以被看成以隐蔽的方式收受贿赂。祖国党因此认为，久加洛夫等人以隐蔽的方式获得外国资助，在俄罗斯境内从事政治活动。公开信还批评俄共高层不关心俄罗斯内部事务，反而在俄罗斯主要的官媒上为中国和中共宣传。公开信特别提到，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亚夫宁上电视在西藏、新疆、新疆棉等问题上支持中国。亚夫宁仲称赞北京为西藏和新疆发展贡献良多。在俄共成员普遍高龄老化的背景之下，亚夫宁被认为是俄共里面的一个少壮派政治新星，甚至有人看好他未来能够接替久加洛夫领导俄共。祖国党的公开信中特别引用了一家名为莫斯科新闻的网络媒体针对俄共与中国关系的批评。这家媒体抨击俄共已经变成中国的代理人，俄共很多主要成员都是财阀富豪，而中共也都同样服务今日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并不代表每日工作十多个小时的劳工阶层。俄罗斯将会在9月份举行议会选举，目前各个政党已经开始为选举准备。被定义为外国代理人的政党和个人将可能被选举活动拒之门外。有俄罗斯政治学者认为，这封公开信所引出的问题是，这个是祖国党自己发动的一场攻击俄共的行动，还是祖国党受人指使，这个只是一场的攻击俄共大规模行动的开始呢？亦都有分析认为，在左翼的阵营，俄共仍然是一股目前仲无法被人取代的重要政治力量。在议会大选前夕，克里姆林宫可能藉祖国党之手警告俄共同埋久加洛夫等人有把柄被掌握。如果久加洛夫不听话，不按照官方的游戏规则行事，俄共同埋久加洛夫等人将会遇到麻烦。俄罗斯政坛上各个政党彼此攻看的情况过去亦都有发生，但是在俄中关系日益密切之际，拿中国来做文章来攻击对手的举动，它是非常之罕见。俄共对祖国党的公开信嗤之以鼻，俄共主要成员久加洛夫的新闻发言人同埋国家杜马议员尤先科话，一方面这个是一种受人指使攻击俄共的行动，另一方面俄共受欢迎的程度提升，祖国党想用一种方式为自己获取更多支持，俄共不想被利用为二流政党做广告。尤先科说，与中共合作互动是俄共很正常的政治工作当中的一部分，俄共从未想对任何人是隐瞒。他说，俄共亦都和古巴、越南等国的共产党合作，按照公开信的逻辑，俄共会成为所有国家的代理人。不过俄共亦都有在克里姆林宫外交活动中帮忙的先例，多年前俄罗斯支持西方和国际社会制裁北韩，那时俄共曾经派代表团多次访问平壤，成为俄罗斯与北韩联系互动的另外一条的管道。每年的列宁和斯大林出生和去世纪念日、五一节、十月革命节等到来的时候，俄共都必办活动。俄共目前是俄罗斯第二大政党，
俄共的民意支持率一直较稳定，在 12% 到 13% 之间徘徊，但是远远少于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而统一俄罗斯党和中国往来亦很密切，双方同样有定期会晤机制。近年来，俄共领袖、俄共党员出身的学者、汉学家、政治人物等，都是中国官媒喜爱的采访对象和座上宾客。柳加洛夫三月份对中国官媒说，他们都在准备庆祝中共建党百年。他说这个对全世界和俄共来讲都是大事，多次访华的他为此感到自豪。一些俄共党员出身的俄罗斯名人还喜爱将去中国旅行、参加各种研讨会、去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作客、参加各种中国豪华宴请的照片发表在社交媒体上炫耀。保守民族主义政党祖国党目前的民意支持率大约只是为1%，与多年前经常用暴力袭击外国人的光头党相比，祖国党被认为走文明道路，推动俄罗斯民族主义。祖国党的后台实际的领袖是俄罗斯知名政治人物罗格津。罗格津曾经是俄罗斯副总理，目前是与中国有很多合作关系的俄罗斯宇航局的局长。很多分析认为祖国党与中国都有密切的关系，有祖国党背景的一些经济学家、政客亦都经常是去中国访问，其中有人还曾经访问过北京天安门的毛泽东纪念堂。除了罗格津之外，祖国党的另外一名的创建人是著名左翼经济学家和普京的前经济顾问格拉吉耶夫。但是格拉吉耶夫亦都是俄共党员，他多年前还曾经是俄共在国家杜马当中的议员。中国媒体亦都喜爱引用格拉吉耶夫的话解释苏联解体、俄罗斯时政和中俄关系。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今日的俄共都是由一群民族主义分子组成。尼科里斯基说，俄共这些人又很善于见风使理，中国帮助俄共未必能够获得对等的回报。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议的菲律宾政府，在抵御中国方面又迈出一步，对他们庞大的捕鱼船队说，不要理会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的年度捕鱼禁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的南中国海工作组在5月4号表示，今年的休渔期不适用于他们的渔民。新闻网站报道说，官员的鼓励渔船在海上拖网捕鱼。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上个月表示，中国自1999年以来就在该个海域北部单方面实施自5月1号起至8月16号是休止渔期，以便改善海洋生态。新华社话，将会有5万多艘的中国船只是暂停作业。专家话，菲律宾国内反对中国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促使到政府公开拒绝暂停捕鱼。这个对雇佣了大约是200万人的国内渔业来讲是一个潜在的利多。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2016年通过各自主权争端和中国建立了新的友谊，但是中国船只继续出现在马尼拉以及杜特尔特的政治盟友所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这些盟友计划在杜特尔特因任期限制而于明年下台后执掌政权，预计他们将会跟随公众舆论。
There's a lot of political heat, so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cannot be seen to be acquiescing to Chinese pressure. 新加坡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阿拉拉尔表示，这个旅途政治性是很强，所以菲律宾政府不能够让人觉得他们默默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位于灰熊市的菲律宾大学国际海事教授伊巴东卡尔表示，捕鱼业者希望政府在南中国海采取更加有力的姿态。他说，他们抱怨很少看到自己国家的海军或者海岸警卫队4艘菲律宾海军舰艇在这个星期出发支援南沙群岛的渔船。
Because of the more intense public pressure, they are responding by sending.
阿东巴卡尔表示，由于公众的压力比较大，他们正在通过派船来显示一些能见度，同时亦都鼓励渔民捕鱼。中国宣称对该片面积达到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拥有大约90%的所有权。该个海域因为渔业以及系化石燃料储备丰富而受到珍视。在对该个海域存在着主权争议的6个政府当中，中国是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文莱、马来西亚、台湾以及越南亦都将南中国海的全部或者部分海域称为自己的海域。 中國單方面設立的禁漁區包括台灣以及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使用的水域。杜特爾特在2016年訪問北京，以各自主權正義，中國隨後承諾為這個發展中的東南亞國家提供240億美元的援助以及投資。但是杜特爾特在該次的訪問之後激怒了菲律賓人，他說中國在海上太強大，菲律賓無法抵擋。馬尼拉的官員對中國以前的禁漁令幾乎是沒有講過任何的說話。阿拉拉爾表示，經過這麼多年的禁令，菲律賓漁船知道那裡是安全，那裡不安全。中國至少兩度讓數百艘漁船在菲律賓控制的有爭議海域的小島附近通過，從而激起了菲律賓公眾的憤怒。今年3月，一支數量高達220艘的船隊停泊在南沙群島的惠泉礁附近，菲律賓官員要求這些船隻離開這個區域。在2016年之前，菲律賓人從來未有將中國視為朋友，反而是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持續與美國在軍事上結盟。馬尼拉官員現時的目標是在今年保留他們同華盛頓的訪問部隊協定。中非關係緊張有可能使到馬尼拉更加接近華盛頓。北京對美國在南中國海的存在是感到不滿，雖然美國在當地是沒有領土要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台北報導。
阻止亞洲參議院的第一位亞裔成員是歐曉瑜，下面我們就介紹這位由紐約的移民家庭的成員是成為了是阻止亞洲參議員的經過。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的採訪報導。對於在紐約長大的歐曉瑜來說，阻止亞洲曾經是一片充滿未知的土地。2008年她與丈夫為了工作的機會搬來到這裡，美國南部在歷史上並不是亞裔美國人的傳統的聚居地。起初身為華裔移民後代的歐曉瑜是很擔心她的子女會在新的環境裡面感到孤獨。她說她小的時候曾經在一間學校班上唯一的亞裔，她一直不喜歡那種感覺。令她意外的是，佐治亞州的一些地區有著數量相當可觀的亞裔人口。她目前居住在緊鄰亞特蘭大的杜魯斯市，官方人口統計數字顯示2000年的時候，這座城市的亞裔人口比例是 12%， 2018年這個數字已經達到約 25%， 是大約7000人。她說2020年人口統計結果裏面的數字會更高，這個真的顯示了亞特蘭大北部郊區正是迅速多元化，亦都顯示了亞太裔的美國人是佐治亞州增長最快的一個亞群體。41歲的歐曉瑜本人不單止是這場的族裔變遷的見證者，亦都是成為了最突出的例證之一。去年11月以民主黨人身份參加佐治亞州立法會選舉的歐曉瑜擊敗了他的共和黨對手，成為了州歷史上的第一位亞裔的參議員。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們的社區渴求能夠代表他們和他們有相同的背景，明白他們關心的議題的代表。他的競選主題是改革醫保的體系。作為佐治亞州參議院的第一位亞裔成員，歐曉瑜亦都是歷史的創造者，但是他不喜歡這個稱呼。他說他不用這些宏大的詞彙，他只是覺得他們的社區有沒有被滿足的需要，他很高興能夠以這樣的方式起到作用。佐治亞州議會只是每年一至四月召開立法會議，在休會的八個月裏面，歐曉瑜就回到亞特蘭大市埃默里大學的聖約瑟夫醫院從事他的本職工作，就是擔任麻醉醫師。他說醫生的職業習慣影響了他生活的各個方面。他說他總是想他怎樣能夠在當下起到最大的作用，當他未能夠做的時候，他總是想是怎樣是通過做其他的事來到發揮作用。從競選時候起，他就想是將公共醫療政策立法作為他從政之後的工作重點。去年新冠疫情的爆發更加令到公共健康成為了被高度關注的領域，但是在上任只是兩個月之後，歐曉瑜是要暫停首相安排，投身到另外一個議題上面，就是反亞裔仇恨。今年3月16日，一名槍手在亞特蘭大地處不同位置的三家按摩店射殺了總共8個人，其中有6個人是亞裔女性。雖然兇手對警察說自己的作案動機與種族無關，而是出於性癮，但是亞裔死者的高比例和自從新冠疫情以來不斷上升的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令到全國上下將針對這次慘劇的討論放在種族不公上面。 佢話呢個令人震驚，但係佢要話佢哋當中好多人對此並不驚訝。歐曉如話：因為佢哋一直都喺度討論呢個過去一年嚟不斷惡化嘅問題，但係就算放眼去年，呢個亦都唔係一個新嘅問題，只係一個悠久故事嘅新篇章。佢話多年嚟針對亞裔美國人嘅低程度種族主義就一直存在，但係佢係從來冇得到過公眾足夠嘅重視。佢記得1992年洛杉磯黑人男子羅德尼金因為酒後駕駛被交通攔截之後受到多名警察用警棍毆打的事件，錄像曝光之後引發了當地的種族的動盪，這個事件亦得到全國的關注。身為亞裔，他亦對陳果仁的慘劇印象深刻。1982年三名白人以日本汽車業搶走了美國汽車業的崗位為緣由，將華裔美國人陳果仁錯當成為日裔，用棒球棍將他毆打致死，三個人最終被罰款$3,000並沒有入獄。對比這兩宗事件，14歲的歐曉如因此向紐約時報投稿了一篇的評論文章，探討為何針對亞裔的種族事件得不到與羅德尼金類似的大規模的關注。他認為亞裔除了努力工作獲得更好的生活之外，亦都應該在受到的種族不公上發出更大的聲音。他說你能不能夠想像紐約時報發表一個14歲的少女的文章呢？當然啦，他說這篇的文章是沒有發表到。自此之後，歐曉如就一直希望亞裔美國人能夠為自己的權益站出來。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的採訪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和国际社会一度庆祝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信息和知识是强大的工具，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媒体是将公众和他所需的信息联系在一起的核心机构。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的声明之中说，正是因为如此，美国呼吁尊重网上和线下的新闻自由，并且呼吁保障全世界新闻工作者的安全。表达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石，按照世界人权宣言，表达自由包括所有个人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各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以及思想的自由。布林肯更会兴话，但是今日的新闻工作者的前景堪忧。这些是美国针对沙特新闻工作者贾迈纳·卡舒吉被残杀作出回应的一个原因。卡舒吉禁令是为了帮助震慑威胁媒体的行为。据保护记者委员会说，2020年因为从事本职工作而被监禁的记者人数是该组织开始追踪以来最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耳其和埃及去年监禁的记者的人数最多。在俄罗斯，当局继续限制独立报道，包括自由欧洲、自由电台的报道。不幸的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为了压制性的政府加紧打压独立媒体提供了籍口。布林肯国务卿呼吁所有政府确保媒体安全，并且保护新闻工作者能够从事他们的本职工作，而无需害怕暴力威胁和不公正的拘押。美国敦促各国的政府调查针对新闻工作者的犯罪，并且寻求追责。在一个越来越数字化的世界里面，新闻自由和信息自由流通亦都要求有互联网的自由。布林肯国务卿又说，令到美国关切的是政府加大努力通过控制互联网准入和内容审查，剥夺公众的信息和知识。政府绝不能够关闭封锁窒息审查或者各类服务，这些行为是对和平集会、和平结社和表达的破坏和不当的限制，破坏间线的服务的可及性，并且对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美国致力于通过同媒体、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合作，支持信息可及性，捍卫表达自由和那些面对恐吓、骚扰、逮捕和暴力而行使他们的权利的新闻工作者。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